现在看这个第二品去来品啊，在这个中观论述的115页，这115页开始的齐藏大师的这一段前面的开导，我们把重点提出来跟各位谈，就是主要有三个问题。从这个110页到119页第一颂啊，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品的来意，所谓来意者，就是它跟前后品的关系，这一品的品题在整个中论的这个各品中的这个意涵跟它的定位，这是一个叫来意啊。这个是中论的每一品呢多少都会谈一谈的，就是为什么要接着因缘品谈去来品啊，一品一品之间的这个先后的串联的关系。第二个就讲到这个品名的意涵，就什么东西是叫去来。去来呢，在这个佛法世间呢，有哪些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这些说法呢，我们才可以来观察谈到这个真理，就是中这个概念。这是第二个，就是对于品名的意涵的说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整品的科判，它的架构，也就是这个开导呢，主要是以这三个问题为主体谈。那我们就三个主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说明啊。第一个来意呢，就是去来这一品为什么会放在中论的第二品，在因缘品之后。吉藏大师呢说了10点，我们呢也不特别的根据这个一点一点谈，以他的这个所谈内容，我们综合性的跟各位介绍。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中论的因缘品的第二颂呢，是讲到八部作为整个中论的纲领，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八部。那么因缘品呢，破生名不生，作为八部之始。那么去来品呢，破有去名不去，作为八部之中。所以呢，因缘品跟去来品这两品呢，就是阐述了八部的第一部跟第八部首尾，囊括了中间，也就是龙树菩萨呢 刻意的在27品中以因缘品跟去来品呢来直接的诠释八部中间的第一部不生以及第八部不去。那么首尾谈了中间的话呢就可以类推，这个是这个来意的一个从整个结构上面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因缘呢名不生，这个是从什么从里边讲理呀、啊、因为四缘嘛，四缘它本身呢是一个通向，通向你说什么叫做因缘，什么叫做无间缘，什么叫缘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缘缘讲的话，所有的心取境都有缘缘，所有的法都有真上缘，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缘的话它是一个通向，是一个理。那么去来的话呢就是一个具体的事，比如说你看我的手现在在右边，对不对啊？在我的右边，我把手这样子放到左边来就是去了，对不对啊？啊，然后呢我的手又从左边放到右边去就来了，是不是啊？就是去来。所以呢这个去来呢它就是诠释的什么呢，这个别相，从四边从四相来诠释。刚刚好讲到说因缘品诠释这个不生啊，去来品呢诠释不去啊。如果我们把来当成是生，那么去就是灭，所以不去呢也就是不灭，不去也就是不灭。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因缘品当作不生，全是不生，去来品呢全是不灭，不去就是不灭嘛。这第三点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他在理解这个中的概念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所以有人从法的升起边悟到了空性，有的人从法的极灭边悟到了空性。集藏大师讲就是他根器不一样，基本上面哈，这个去来的这一品的用意的话呢，我们提了三点。那么基本上面的话呢，集藏大师谈的呢主要的是这个部分啊，主要是这个部分。具体的呢就是大家要看集藏大师有一些他讲的十条啊，其实都跟这三点有一点关系。那我们呢就是不刻意的带各位一条一条去看啊，这个部分呢在115页的整页啊，整页呢就是前面三条后面七条， 那么各位有兴趣呢自己看。
大家看一下115页，好，下来的第一行，好，集藏大师分成随意跟随根两段啊，随根有三段，随意有七段啊。随根就是随我们的根气啊，那意就是法。这个随法随意的第三段哈，我们看啊，115页下栏底下说：破于去来未成无生。也就是说，外人呢，他在因缘品被破了这个生灭。所以他说因泄灭即是去，果续起即是来，既有去来宁无生灭。所以呢就是外人呢承认没有生灭，可是他说有去来，那么有去来就有生灭，就是因果的生灭。就是一种去来，如果你有去来的话，就是有因果生灭啊。所以呢，如果你承认有去来，就是承认有生灭。那所以龙树菩萨就接下来破去来，把外人的转计，转计就是呢，我可以接受你破了生灭，可是我认为有去来，那么我认为有去来，就等于是间接的保存了生灭的这个意涵。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把你这个转的，我舍掉了生灭的执着，我转到了去来的执着以后，还是保持了我生灭。听懂我意思吗？那我把你转计的这个也把你破掉。听懂了吗？就是我把你的首都攻下了，你结果跑到陪都去。听懂我们的吗？我把你的第二个首都把你攻掉。听懂了吗？啊，你占据了甲城，我把你攻破以后，你跑到了乙城，又在那边另起炉灶，我把你的地另起炉灶把你破掉。所以这个去来就是生灭的另外一个形象，听懂了吗？啊，所以它其实都差不多，我刚刚讲其实都差不多啊，就是我们掌握了我刚刚提出的那三点去来品的这个主旨啊。啊，基本上就掌握了。这样讲啊，也有个用意，就是说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啊弄得太复杂，听懂吗？让大家比较好记，所以只举了三段很明确的这个概念的三段呢，提各位，大家记这三段就可以了，听懂吗？你有兴趣再去看集藏大师的啊，就像我刚刚举一条例子的，其实他这个思想没有离开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部分啊，不全然像，可是意思其实呢可以说都含在这里面，实际上他讲的比较细腻而已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呢，就是可以说把问题主题的核心的价值部分掌握了啊，这样大家呢比较明了，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来意，到底他要讲什么。讲的太多以后，我怕大家呢初学新学呢可能会模糊了问题的焦点啊。这是我把集藏大师的这个省略的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啊。这个我们下面呢接着来谈这个来意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什么是去来，去来的意涵和种类。这一段呢我参考了这个中华大师的略译啊，还有集藏大师的这个内容啊，我综合性的来跟各位讲啊。我们说啊，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哪一本经典啊，所有的讲佛法的 从里边讲也好，从四边讲也好，都一定要落实在三科。三科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也就是我们的身心，也就是我们现前的身心的状态。好，这个是我们在读佛经，在思维佛法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同样这个因缘呢，四缘虽然它是讲理，可是讲通相讲总相呢，它也是必须要落在这个具体的事项上面。那么这个去来呢，它更是什么呢？现前的身心的状态，现前的身心状态。所以呢，我们必须就现前的身心的状态呢，来说明去来的意涵和它的各家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实在例子给各位听，你看哈，我们一般所说去来的话呢，比如你看，我站在这边，对不对啊？啊，我从这边去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又走回去，我又来了，对不对啊？就这边而言，我去了又来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去了，然后又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走过去是去，走过来是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眼见为凭，这就是把佛法的名相很真实的、很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身心，对吧？这就是去来。什么是去来？这就是去来。好了，这样子呢，大家比较很清楚的有了一个对于这个去来的意涵的一个基本的掌握，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讨论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什么是去来？这就是去来。那么在这一个表象当中，我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那么这就是一个去来相。那么只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意涵的，不管它是什么形态，它都是叫去来，对吧？是不是啊？比如你看我们这一支笔，它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到这边来，这是去，这就是来，对吧？它也没去来啊，有没有？它也有去来嘛，对不对？对吧？那么要问各位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去来，我们谈这个去来的话，要成就这个去来，要成就这个去来啊，它有几个基本要素。我们已经讲说这叫去来嘛，对不对？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谈这个去来的时候，它有几个要素来成就了这个去来，听懂没有？我们来分析这个去来的因缘，它的成就的条件，听懂了吗？那么我们说起码有两个东西啊，第一个是法，什么呢？法嘛，什么东西去来？笔去来嘛，对不对？还有我这个人去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人去了嘛，又来了嘛，对不对？这个笔离开了，拿来东又拿来西嘛，人走到东又走到西，这就是去来的主体嘛，对不对？可是他去哪呢？来哪呢？空间嘛，对不对？他从东走到西嘛，
然后再从西到东嘛，对不对啊？这是空间嘛，东西这是一个空间嘛。如果没有这个空间的话，有没有去来的存在啊？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听懂了意思了吗？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去来的时候，首先必须要认识到说，最少要两个条件才能够成立了我们刚刚大家同意这个去来的意涵嘛，是不是？就一个法嘛，法就是什么呢？笔也好，人也好，猫也好，狗也好，对不对啊？石头也好，水也好，对不对？你一定在这个空间中间由东到西，由西到东，这个才有所谓的去来的出现嘛，是吧？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其他我们都不谈了，起码有这两个东西嘛，对吧？好，这又是一个很基本的陈述，就是我们刚刚把我们大家共同约定承认的去来的一个外象，对不对？把它分析到它的组成的基本条件，对不对？这样听懂意思了吧？好，好了，我们来根据这个基本条件，我们再来分析其他不同的种类跟去来的更深一层的意涵。好，我们开始，这是第一种啊，这是第一种。那么我们说，也就是说去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推出来，就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可以认知到它最少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法，一个就是呢空间，对吧？空间法，我刚刚讲说法是人也好，是笔也好，是猫也好，鸟也好，对不对？火车也好，对不对？甚至你可以把山都搬过去，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可以把山也搬过去啊，地震的时候走山啊，对不对？那么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空间，然后才有去来的这个相，这是我们基本的意涵。那么我们来看，再深入去剖析宇宙中间呢，比如说火车的去来，车子的去来，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啊？它移动得很快，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对不对啊？那有的东西它移动得很慢，你可能是不是看不到它的去来相啊？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对不对？是不是啊？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那么你看得到它有移动的去来，叫去来的话，那么你肉眼看不到的，可它也有移动的，它算不算去来呢？算不算？也算去来啊，对不对？只要有移动就是有去来嘛，对不对？虽然移动得很小，移动得很慢，它也有去来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粗的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去来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把它抽离开了我们肉眼的状态，就是只要它有在一个空间移动的，就叫做去来了，对不对？我们把这个概念抽离的，变成一个理论的一个概念了，对不对？把一个事实的它的背后的理论把它抽离开来了，我们不用我们的肉眼来观察，我们用理论的思维，只要有移动的它就是有去来，对不对？听懂我意思了吗？好，我们已经逐步的把这个去来的概念慢慢的深化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来看啊，随便拿一个好了，我这个眼镜在这边啊，我们看的时间过去了啊， 比如说我数十下啊，我们先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移了这么多，有没有去来啊？有，对不对？好，我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移动啊？他只移动了这么多，有没有移动啊？也有移动，对不对？有没有去来啊？也有去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只有移动一么点点，有没有去来啊？也有。那我手不要动，我放在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去来？有没有？有没有去来啊？他没有动，那有没有空间移动？哪有去来啊？有没有去来？到底有没有嘛？表决。有去来的举手，没去来的举手，没去来的举手，举高。没去来的举手，没举手的举手。没举手的为什么不举手啊？你没举手就举手嘛。唉，重来一遍啊。一二三四七八九十，有去来的举手，有去来的举手，举高。没去来的举手，举高。手放下，没举手的举手。我告诉各位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它有去来。它是从甲到乙的空间，对不对？那我放在这边，我手不动，我手离开了，我没有动了。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它有没有去来呢？有，答案是有去来。那你说它没有动啊？没有从东到西，没有从甲到乙啊？可是它从时间的一到时间的十，所以呢，各位注意一下喽，时间呢、哦？注意一下，时间它也是一种空间的概念，听懂了吗？懂了没有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时间也是作为空间的一种概念来认知的。所以呢，这个眼镜。在第一秒到第十秒的时候，我手没有去拿它。表面上，它在桌子的东面没有移到桌子的西面。那么，好像它没有去来。事实上面，它是从时间流的第一秒移动到了时间流的第十秒。所以它仍然是有去来的，听懂了吗？听懂了。所以呢，第二种去来就是时间上面的去来。那你说还有没有第三种呢？还有，我们一层一层讲。好，我们这个讲完了啊，这个讲完了啊，我们换个角度讲，换个角度讲，那个小孩子，婴孩啊。他从哪出来的？从妈妈肚子里面跑出来，对不对？本来没有，对不对啊？本来没有个小男孩，对不对啊？然后呢，哇，就跑个小男孩出来了，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请问他有没有来？他又来了，他来了。然后呢，八十年之后，嗯，死掉了，戏啊，他又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是什么呢？他这个去来的话呢，当然在这个时间空间他有去来，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呢，从出生，他是一个生命的出现呢、啊，他也是一个去来，听懂不懂？一个法的一个形体的出现，一个物象的一个。新的物象的出现，它也是一种
去来相，对不对？死了以后，一个法消失掉了，这是去来相，对不对啊？是不是一种去来相啊？那么我们从人的出生，从人的出生到我们说，我用一个泥巴捏成一个碗以后，去窑里面一烧，哎，一个碗出来了，有没有出生呢？有去，然后砰，没了，是不是它也有去来相啊？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从人的出生到碗的捏一个碗，然后把它摔坏，以这两个案例来推，就是所有法的升起消灭，它都是一种去来相，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人的老死，他有七八十年的时间，一个瓦的生灭，可能就三五年。一朵花开出来了，凋谢可能就是三五天，对吧？那么不管是七八十年也好，三五年也好，三五天也好，哪怕就是一秒一刹那，一个法的升起跟灭坏，它就是一种去来相，所以我们从这可以推出来，对不对？就是不管它时间的久暂，只要是法相的转变，法相的转变，法的生灭，它就是一种去来相。法体的生灭，它就是一种去来相。所以我们来看哈，去来一定是一个法，在什么？在空间、时间跟法体三个层面上面呢的一种改变，一种运转，而形成了所谓的去来的相，这就是去来的意涵。好，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边。好。